我们刚所读的以赛亚书三十一章，基本上也是一段虽然从祸灾开始的，但事实上整段经文当中还是有很多是属于一种应许，是一种正面的一个信息，只是他一开头是用祸灾做开始的。我们说过，从28章开始哈，它连续有好几个祸灾。28章第一节就是祸灾，29章我们中文没有翻译成祸灾哈，29章第一节那个爱那个字其实是祸灾，祸灾，亚利伊勒，亚利伊勒，大卫安营的城啊，就是祸灾。然后在30章第一节也是用祸灾开始的，然后我们31章第一节也是一个祸灾，所以好几次都是用祸灾作为一段的开始，因为这就是先知以赛亚在警告当时的人。他们好像这边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提到说，他们不仰望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也不求问耶和华，他们所依靠的是什么？31章是说他们依靠的是埃及。当然整个以赛亚书我们从头到尾已经讲到第31章了哈，那以赛亚蒙召的时候是第6章，那第7章开始的时候就提到一个很有名的以马内利，那个时候的君王是亚哈斯王。亚哈斯王的时候，那时候最主要的外患是他们北边的叙利亚，当时叫亚兰国，还有当时以色列是南北国分裂的，北国叫以色列，南国叫犹大，所以对犹大国来讲，两个最主要的仇敌，一个是前面北边的那个以色列，再往北就是亚兰国，这两个国家联合起来要攻打犹大国。所以那时候的亚哈斯王呢，就想要求亚述王来帮他，因此以赛亚就警告亚哈斯，你要依靠耶和华，你别依靠亚述，亚述将来就会让你几乎快要死无葬身之地。亚哈斯不听劝，他就引路了，他用钱去贿赂亚述国，亚述国的军队一来，果然把亚兰国灭亡了，把以色列国也灭亡了，可是军队没有停到这里，就往南就打到犹大国了，引狼入室，正如先知所预言，你不要去引进这个亚述国，他不是你的朋友。好了，亚哈斯过去了，亚哈斯死了以后，他的儿子是西西家王。西西家王在历史上算是一个还不错的王，但是这个人不是完完全全信靠神的人，他也是摇来摆去的。那么他用了很多当时可能认为是政治上的智慧，因为亚述国的军队开始包围了犹大国了，那北国以色列已经灭亡了，亚兰国也灭亡了，现在这个犹大国整个是被亚述国包围的，甚至亚述国的军队攻到埃及去了，怎么办呢？所以想来想去，政治上的智慧就往南找埃及做联盟来对抗亚述，从当时的政治局势好像也别无选择，似乎是从人的角度是很聪明的。但是以赛亚是这样开始的，祸在你们向埃及去求帮助的，你找错人了。那好，如果从政治局势来说，不找埃及找谁呢？其实以赛亚的意思就是说，你是神的国，神的选民，你依靠耶和华胜过依靠任何的，你依靠埃及，埃及他下面就说了哈，埃及是人又不是神，马也是血肉之躯又不是灵，他能救你什么啊？事实上后来埃及也是在亚述国的这个攻打之下，亚述国埃及虽然没有说全部灭亡，但是事实上是被亚述国压制的。所以先知以赛亚他从亚哈斯王开始，然后西西家王，后来西西家王死了，马拉西那个做王的时候，他一年做了好几个王的这个先时代的先知，可是好像他说了半天，就好像到了聋子耳朵里去了，他所有的讲的话没有人要听。所以当我们讲先知书的时候，以赛亚以后有我们曾经讲过，以后看要不要再继续讲详细的耶利米，就是最后一个先知， 在国家灭亡之前最后一个先知是耶利米。那中间有很多的先知，先知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好像对牛弹琴，说的话当时的人是没有人要听的。所以以赛亚对亚哈斯说什么，亚哈斯都不听的，对西西家王说什么，西西家王也是不听的。当然到最后，当埃及的帮助也没有，那个犹大国46座城全部被毁了，只剩下耶路撒冷，然后亚述国的军队数十万包围这个小小的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多小呢？反正去过圣地你就知道，一点点，几十万的部队包围那个，那是瓮中捉鳖，那真是憋死了。那是怎么办？那时候西西家王，以后我们读到在以赛亚书37章里面，那时候西西家王才知道，这下子真的是除了神没有什么可以帮助的。所以到了37章，以赛亚书37章的时候，西西家王自己说的，今天是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就如妇人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极难责罚凌辱，极难全部包围了。然后对方派了一个大将还来威胁他们说，你要跟我打，你什么打，兵也没有马也没有，我送你2000匹马，看你有没有2000个骑士骑着我的马来跟我打。没有，羞辱啊，就是当时他们找埃及的结果。所以当时的后面你才会看到他的历史背景放在后面。所以这整个的是今天这段经文的一个背景。所以他31章的第一节一开头就是说，祸灾那些向埃及求帮助的，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想要障碍马匹依靠甚多的车辆，并依靠强壮的马兵。他们找埃及的原因是在中东那一带哈，不单是埃及，不但是后来的巴勒斯坦，然后叙利亚，然后再往中东那一带两河流域，当时主要的战马，作战用的战马，主要的贸易的地方就是埃及。埃及，而且根据历史的考证，第一个用骑马作战的骑兵，以及用战车，古代的战车，第一个用的就是埃及。所以不是波斯，不是巴比伦，是埃及。埃及是第一个用。当然一方面原因是，你知道埃及那个地方很多地方是沙漠或者平坦的地方，所以无论是战车无论是马兵，他们容易运动。那其实在以色列这个地方呢，马兵跟战车可以用的地方不多，因为很多是山地，丘陵地的话战车上不去的。那马兵的话在那种山坡地的话也不是很容易快速运动，但在沙漠地方是可以的。所以埃及是以马兵、马匹以及战车出名的。而当时犹大国选择埃及做盟邦，一方面共同的敌人是亚述，一方面他们有很多的马兵、马车，还有强壮的马。所以他说你依赖的是马，依赖的是战车，依赖的是这些马兵。但是事实上这是没有用的，因为后来当亚述国军队打到埃及的时候，埃及是不堪一击的。因为他们固然是第一个用马兵和战车的，可是后来每个地方都在用了，所以已经不稀奇了，所以这个优势已经不存在了。那么无论是亚述后来的巴比伦，甚至后来的波斯帝国，都是以骑兵出名的。那后来穆斯林开始的时候，阿拉伯的军队就是以骑兵出名的，很少整个北非就是骑兵啊。所以他们所依靠的是这个，但是却没有什么呢？他说你却不是依靠仰望以色列的圣者，就是神，也不求问耶和华。所以你依靠的是一个世上不可靠的。他第三节有提到说，所以他整段一到第三节，其实是第一节跟第三节是平行对称的，内容几乎是一样，所用的标题是一样的，寻求埃及帮助的人是有祸的。因为第三节说什么？埃及人是人不是神，埃及人的马兵那个马也是血肉之躯啊，也是会死的，他又不是灵，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并没有真正的拯救的能力。何况他说耶和华一伸手，那帮助人的必半点，帮助人是谁？ 埃及，埃及要帮助犹大吗？帮助的人的必半跌，那被帮助的也必跌倒，一起倒。因为你依靠一个软弱的，结果他垮了，你也一起垮。所以这第一节跟第三节其实是一个平行相对，就是我们人常常犯的一个错误，包括信徒在内，我们就是常常依靠一个在人看来合理的选择，也看来很有势力的，但其实它并不能够带给你任何的帮助。两三礼拜前我回台湾，有一位也算是长辈，也是一个他经营一个化学公司，所以我二三十年前就认识他，所以有事情去探望他。他已经退休了，他把公司交给两个儿子，他就跟我聊聊一些事情，然后他特别说他要跟我做个见证。因为当将近二十多年前我还在台湾工作的时候，他们公司是一个做化学染料的公司，要股票上市。那时候我帮他们做了一个什么样，有一个技术方面的，要有一个专家叫评审这样。他就说那次上市的事情，当那个事情他没有当时没有跟我提过，所以只有两三礼拜前他才跟我讲，那次股票上市当中有一些波折。那股票上市的时候，如果股票上市的话呢，在当时如果在当年份啊，那时候是四月份股东大会通过然后就准备开始上市的程序。那刚好台湾政府颁布一个法令，总而言之，如果年底十二月底以前上市的话，会赚很多钱的。那过了十二月底，隔一年，因为税法的改变，就会少赚很多钱，可以赚钱，只是赚多赚少，差很多。那因此有二十四家公司都是拼个命要赶在那年年底之前股票上市。那当然这个很多政府的很多程序的问题。那因此呢，台湾有所谓立法院啊，就等于像国会一样，很多立法委员就说啊，我有办法啊，只要我刷了，政府不敢不通过啊。所以很多的公司都找立法委员帮忙，那当然就有交换利益了，给送股票啦，送什么，或者答应他给他多少钱啊。那也有立法委员主动到这二十四家公司去游说说，你找我啊，你知道你答应给我多少钱，我就帮你保证让你上市。但这家公司的老板呢，姓陈啊，陈董事长，陈定川长老，他说我不要找任何人帮忙，政府规定有什么程序我就按程序，该交什么证件我就交什么证件。就他是唯一的二十四家公司当中唯一没有找立法委员的。总而言之，长话短说，年底之前五家通过了，二十四家只有五家通过，其他都没赶上。那很多人就问他说，哇，你找了谁做后台啊？你后台很硬哎，哇，别人都没过关，你怎么过关的？陈总就笑一笑说，我后台是很硬啊，我后台是上帝啊。他没有花一毛钱，他没有找任何人帮忙，他只是说如果过不了那就过不了，没赚到那就没赚到。但是他拒绝任何人的帮助，但神也给他恩典。他说我经营公司三四十年来就是这样，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从来不去依靠人的帮助。当我写那本囧别的时候也提到过他的一个另外一个小故事。他有一次一个日本贸易公司派的一个高级的经理来，他们是帮他们卖全世界卖他们的染料。那日本经理公司谈完了以后，吃完饭要到色情场所去，要他带他去。那陈董事长说，我们公司的规矩，我从来我自己绝对不会去，我从来不会带我的客户去任何这种地方的。他当场日本那个经理讲了几次啊，几人是暗示的不动于衷，后来就明白的讲了。任董事长说，我是从来不会带人去那种地方的，结束了，回家了。哇，那日本经理气坏了，回到日本以后到处说这公司的坏话，就这个公司的人不识抬举，他的货全世界都是我在卖的，他得罪我就别想做生意了，那告诉别的公司都不要卖他的东西。 结果在讲这个话的时候，当场有一个日本的染料公司的老板听到，那个日本老板想，哦，台湾有一个人这个道德感很强哦，这个人将来要去认识他。就刚好没多久，这个台湾这家叫永光公司，他们的技术发展碰到一个瓶颈，有一个专利的技术是在一家日本染料公司手上，他们想买专利，花钱买专利。那个公司说，我们不会把专利卖给另外一家染料公司，那不是培养对手吗？我还卖技术给你，不卖。所以怎么联络都不行。最后那个陈董事长就有一次去日本，亲自要去拜见这家公司的董事长，但那秘书说，我们董事长从来不见同行的。最后还是用了一些恳求，就是请他秘书说，你就把我名片交给他，其他如果他拒绝那就没办法了。没想到名片一递进去，那个董事长立刻说刀剑，那个秘书都吓了一跳，说为什么？一见面这董事长就日本公司老板就说，我久仰你的大名了，他们俩从来没见过面，他说你怎么会知道我的？他说就是前几个月嘛，有一个日本商社的经理啊，把你臭骂一顿，说你不带他去那个酒家去找女人。他说台湾有这种人，我想说哦，这种人有骨气，应该认识这种好朋友。哎，没想到说的你就来了。聊完了就问他说有什么事来找我？他说有个专利，我想买，你们下面的技术部经理说不卖，特别不卖给软料公司，也尤其不卖给台湾的。哦，那日本是老板就说这样子，我们第一次见面啊，见面都要送见面礼，这个专利当做见面礼免费送你。他就拿到一个专利了，不要钱。后来那个陈董事长在有一次他们公司的会议里面，他就提到很多这种见证，就说依靠神胜过依靠人，他做的那件事情有可能得罪一票人，但他说只要是不对的我就不会做，只要是对的什么代价我也会做。那他说几十年来神从来没有让他失望过。那当然我们人生的经验不见得永远是一帆风顺，有时候你做神认为对的事情，你可能准备要付代价，而且你可能真的要付出蛮惨重的代价。但问题就是你信靠神呢还是信靠人呢？当时犹太人包括西西家王，这个王已经是不错的王，但是到那个时候他会选择依靠埃及。所以到那个时候，哎，亚述国的军队包围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曾经提出用一个他连德的金子，数以吨计的那种黄金来贿赂亚述王，说饶我。亚述王拒绝，就准备把犹大国毁了。所以他就知道了，任何人的办法到此都毫无用处。因此先知以赛亚就警告他们说，警告犹太人，第二节，其实耶和华有智慧，他必降灾祸，并不反悔自己的话，却要兴起攻击那作恶之家，又攻击那作孽帮助人的。作孽帮助人是谁？埃及。谁是作恶之家？那就是犹大国。犹大国从亚哈斯开始就在宗教上的混乱，道德的混乱，一切的事情，所以他们是作孽，神因此会降了一个灾祸，就是亚述国的军队，事实上是神管教犹大国的账，这是神定的旨意，神不会反悔的。但是虽然是如此，神我们就说过的，在30章18节已经提到了，神定义，神已经有一个旨意，要等候犹太人悔改以后，要施恩，要怜悯。就是说当神管教的账临到的时候，人必须回转，否则你就自找苦吃。所以因此他后面为什么第六节的时候以赛亚会提到说，以色列人啊，你们深深的悖逆耶和华，现在要归向他了，要回转。所以整段信息有审判，有公义的信息，但是有一个神的应许和保守的信息在那里穿插在这期间。所以我们想要从神那里蒙恩蒙福，悔改是必经之路， 没有人可以逃避这个悔改这个阶段而想要单单得到福气，得到一切的祝福，这是我们人的痴心妄想。但是很可惜的是，在今天的基督教的圈子里，教会里，很可能你也会听到这样的信息，是我们所谓的成功神学，就是你只要好好奉献，好好做一些事情，你就会得到神的祝福。可是从头到尾是没有提到需要认罪悔改的，不需要认罪，不需要悔改，好像你可以继续在你的罪恶之中继续过日子，你只要做另外一件事情，神的祝福就临到。这个是今天所传的另外一种的福音，先知书不是这样，所以先知书是沉重的，因为讲的话实在是不入耳。所以这是为什么以赛亚讲了半天，亚哈斯王不听，西西家王开头也不听，直到西西家王是到了兵临城下，整个国家要完蛋的时候，最后才派使者去找以赛亚，说以赛亚，请你替我们向耶和华祷告吧。这37章的时候，他已经到那个山穷水尽的时候，他才知道说要依靠神，然后他要求先知以赛亚为他向神发出祷告。所以人的帮助其实是有限的，因为神才是全地的主宰，神才是拥有毁灭的能力，同时神是历史的主宰，整个历史是在神的手中的，没有人会知道历史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但是君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神是掌握历史的主。然后第4节到第5节他就提到，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两节，因为这边他用两个比方来形容耶和华神像什么。第一个是耶和华神像狮子，狮子是强而有力的。第二个比方是神像那个一只母鸟，母鸟，或者我们平常儿童故事里面是母鸡保护小鸡，母鸡母鸟在保护它的小鸟，它就扇翅膀来覆那个鸟巢。第一个用狮子，他说狮子和少壮狮子护食咆哮，就是喊许多牧人来攻击他，他总不因他们的声音惊慌，也不会因他们的喧哗而说服。这什么意思呢？我想你知道，在这个丛林地带或者在荒野，当有狮子老鼠出来，他如果抓了一个猎物，不管是抓了一只牛或者鹿，然后有别的野兽也想要分一杯羹的时候，老虎在那儿就别想碰它，这是它的。当然这个用这个比方，好像如果说犹太人在耶和华神手中，耶和华神是狮子，那犹太人是什么？被猎杀的那个东西吗？我想他的比方不是指这个，而是说一个狮子他会怎么样保护他所拥有的，那个猎物是他所拥有的，那个东西他所拥有的就别有任何人可以想办法夺取。所以其他的牧人啊，如果狮子叼了一只羊，牧人想把羊救回来，你抢得到吗？不可能，狮子才不会怕你。所以呢，他会保守他的掳物，他掳掠的东西，因此没有任何的人可以威胁这只狮子要把他口中把他的猎物夺走。因此他下面说，如此，用这个比方，如此万军之耶和华也必降临在锡安山冈上征战。所以神为犹太人征战的时候，牧人是指什么？牧人在旧约圣经中常常是指君王，以色列国犹太国君王用牧人来称，可是连外国的君王也是用牧人。所以就是说列强的军队来的话呢，当神像狮子一样降在锡安山上为犹大国征战的时候，任何国家的君王也牧人来威胁他的话呢，狮子你是不可能让他退缩的，他不会退缩，他也会不会畏惧不会惊慌的。意思在这里，神是大有能力的，他为他的百姓而征战。所以这个背景，我相信当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你就知道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在约翰福音第10章27节，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 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我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就是这个意思。狮子如何保护他所拥有的东西的时候，是没有任何力量能够从狮子爪下把东西拿回走拿走的。那今天神挺身而出为他的百姓，好像属他的，耶稣是说属我的羊，因为耶稣是好牧人，属我的羊谁也不能从我手里面把他们夺去，就像狮子保护犹太人一样。但第二个比方他就用母鸟母雀，他说这个雀鸟怎么样三次孵雏盖住那些小鸟来保护他们，万军之耶和华也要照样。所以两次两个地方都是用万军之耶和华来做比方，万军之耶和华也要照样保护耶路撒冷。他保护耶路撒冷就好像母鸡把整个城这样盖起来一样，不容许任何的侵犯。他比保护拯救要越门保守。这个越门保守这个字很奇怪，其实这个字就是越节那个字，英文就是 passover。 什么叫越门呢？你想想看，当年在出埃及的时候，在出埃及那个晚上，神吩咐摩西告诉所有以色列人，宰一只羊羔，用羊羔的血涂在门楣上，然后那天晚上他叫做灭命的天使，神派灭命的天使来了，每一家所有的投生的，不管是人不管是牛羊动物投胎的全杀。所以你想想，像一个死亡的天使，像阴影一样哇临到了埃及。一家一户过去的时候，逾越节就是只要那个门的门楣上涂上羔羊的血，就 pass over 越门，那死者就不进去击杀家里的守生的。那只要门上没有血的，天使就进去，投胎的就死了。所以家家户户一片哀嚎，甚至连皇宫中法老的儿子都死了。但是当灭命的使者来的时候，他就越门，就是门上有血的羔羊的血就越门而过。这边用的同样的名词，耶华就像一只雀鸟扇着翅膀遮盖着整个耶路撒冷，他保护拯救整个城。所以呢，虽然有毁灭的势力来到，他越过这个耶路撒冷保守他。因为如果你读世界历史也是很奇怪的，亚述国所向无敌，从两河流域一直打到埃及，整片地图里面你去看那个时候世界地图，中间就是一个孤岛，就是犹大国。犹大国是唯一没有被亚述国毁灭的。凭什么？一个小小的以色列国，那其他的各国都打完了，连埃及都不堪一击。那就这样，他就用形容就是像一个母鸟翅膀一盖就盖住了耶路撒冷，然后所有的毁灭的以前是毁灭的天使，现在就是像亚述国的那种毁灭的力量如大海一样哗刷过去的时候，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孤城耶路撒冷所做的。所以以后我们读到以赛亚书三十六章三十七章那个背景的时候，你就知道当时的那个背景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神迹，一个小小的一个山城耶路撒冷能抵挡得了几十万的亚述军队吗？但历史上告诉我们，亚述国撤兵了，耶路撒冷就留住了，真的亚述国军队真的像越门而过了，就越过去了，然后所到之地就是死亡，只有耶路撒冷就这座城。因此以赛亚说，耶和华要像一只母鸟，它扇着翅膀遮盖保护耶路撒冷，不容许任何的力量进来，正如当年逾越节是一样。所以以前逾越节的时候是一个灭命的使者，今天亚述国是神所用的另外一个管教的杖，像一个灭命的使者一样。所以亚述国当然他自己可能不了解自己的角色，他曾经对犹大国的人夸口说，在我所经过的国家里面，我所灭的国家里面，有哪一个国家能够挡得住我？你犹大国挡得住我吗？口出狂言。 所以先知以赛亚在后面的回答就是说，你不知道你是谁，不是神用你的话，你怎么可能这样？耶和华不是别的国家的神，他是创造天地的耶和华。所以神就保守了耶路撒冷，所以因此亚述国军队没有进入耶路撒冷，也没有毁灭耶路撒冷。但是其他的地方，其他的国家真的是完全毁灭。所以这边用了一个字，耶和华神他要保护拯救，要越门保守，其实就是说让毁灭是越门而过，逾越的过去了，却没有毁灭的耶路撒冷。那因此第六第七节，先知以赛亚就提出一个呼吁，呼吁犹太人要悔改。当然我们中文的经文因为看不出这个体裁格式，所以事实上研究原文希伯来文的就是说，第四第五节那个是用诗歌体裁写的，然后后面的第八第九节也是诗歌体裁，只有中间这两节第六第七节是一种散文的方式来写的。而且第六第七节是用先知以赛亚的口吻，以赛亚呼吁以色列人说，以色列人啊，你们深深的悖逆耶和华，现在要归向他了。所以耶和华是用他第三人称，那因此第一人称是谁？先知以赛亚。可是第四第五节说话的是谁呢？耶和华对我如此说，所以狮子和少壮狮子怎么样？这所说的是耶和华的话。那第八第九节呢，最后一句话他说，这些话是那有火在锡安有炉在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说的。所以第八第九节也是耶和华说的，只有第六第七节是以赛亚说的。所以文学题材也不一样，讲话的人的那个是谁也不一样，所以前面的后面的都是诗歌题材，都是耶和华说的，只有中间这两节是先知以赛亚用自己的口吻说的。他说什么？就是呼吁以色列人要悔改，要回转归向神。因为他说，以色列人啊，你们过去深深的悖逆耶和华，现在是要悔改的时候，现在要归向他。那悔改归向的其中一个迹象，第七节说到，那日个人要将他的金偶像、银偶像，就是亲手所造的，陷自己在罪中的都抛弃了。其实这句话跟前面我们上礼拜提到三十章的那个二十二节所说的是一样。二十二节那边就提到当一个人悔改的时候，他会把银子所包的偶像、金子镀金的那个偶像都抛弃。所以这边所说的跟前面是一样。因此把你所珍惜的这些金偶像、银偶像抛弃了，这是一个悔改的很关键重要的一个表现。曾经有人我听到一些事情，当然不是我第一手的，就是那个人不是来问我，他们是有人提到一件事情。有些人他过去可能是所谓的拜佛，拜佛有很多种拜佛的，真正佛学修养很深的人他可能是不拜佛的，但有些人就拜佛。所以曾经有人呢，他拜佛拜了很久，所以他有一个白玉观音，玉雕的一个观音，拜了很久。后来呢，总而言之经过一个过程，他信耶稣了。信耶稣以后，这个白玉观音该丢了，哎呦，很值钱呢，当年很多钱买的，就扔了，砸了，还是把它卖了。就一直很珍惜那个白玉观音。那你想，当时这些以色列人拜金偶像、银偶像的时候，他也花了不少钱去买的哦。哦，那个金的银还真的金的银的，你知道怎么样？要把金银扒下来，然后偶像跟了，这个金银还可以拿去卖，或打个戒指，懂吗？在扔的时候，你会想说这个东西多少钱吗？不会，你是毫不犹豫的扔了，对不对？你会想说，哎呦，当年还值多少钱？如果这样的话呢，恐怕这些犹太人就没有真正的悔改，还在珍惜那些东西。所以他们把金偶像、银偶像亲手所造的，而但是是陷自己在罪中的那些偶像都抛弃了。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才是真诚的悔改。 真诚的悔改，在真诚的悔改之后，你才会经历到神真正的保守，真正的祝福，真正的同在。否则的话呢，我们好像跟罪恶跟偶像之间怎么讲，好像千丝万缕的，割也割不尽，扔也扔不掉。你知道犹大国跟以色列国这两个国家哈，都是属于悖逆的。不过呢，犹大国在先知书里面说，犹大国的罪可能比以色列国还要严重。在我们想象是以色列国这个罪很严重，譬如说他们拜巴利，先知以利亚的时候你知道拜巴利，他们甚至他们没有圣殿了，他们就在但跟伯特利另外两个金牛犊啊，也拜金牛犊，也拜巴利，然后根本不合格当祭司的当祭司，这一大堆的问题，你说以色列国乱七八糟。南国犹大不是比较好吗？有圣殿，有祭司，正牌的亚伦后裔的祭司，也有利未人当班的。为什么犹大国的罪比以色列的罪还重？对我们来说，好像应该罪比较轻啊。其实犹大国的罪是什么呢？以色列国也有这样的情形，可是犹大国的后来很明显的就是，先知以利亚曾经责备当时以色列人，你们要心慈两义到什么时候？犹大国的人就是既拜耶和华又拜巴利，他又没有完全丢弃耶和华，因为他有圣殿嘛，有祭司嘛，有利未人嘛，好像在拜耶和华，可是心中其实有另外一个偶像，甚至用宗教仪式中的祭拜来自我满足或者是自我安慰，说放心，我们有圣殿，神不会抛弃我们的，只有按时候什么晚祭该献什么祭就献什么祭，平安祭所以什么照常把宗教该献上的都献上了就平安了。所以他们的罪在这里就是心慈两义，既拜耶和华又拜巴利，他们的问题在这里。所以这些犹太人他有金偶像银偶像的，他可从来没有说他不相信耶和华，他可以说他相信，可是事实上他有金偶像有银偶像。所以他在这样的情况下，神发的烈怒在这个地方。今天我们基督徒也很容易是，就算基督徒你很少说我是基督徒我不信神了啊等等，那不是神你就不是基督徒了，你不会自称是基督徒。可问题是，我自称是基督徒，自称相信神的，可是我心中有另外一个偶像，我是既拜耶和华神又拜另外一个神，这个是惹神愤怒的。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在圣灵的光照下看见我们自己心中有另外一些所谓的金偶像银偶像，这些偶像的东西通常都不是一个有形有体的，你家基督徒家中大概不太会摆一个什么白玉观音或什么都要来拜的，但你心中有另外一些所谓的偶像，可能是金钱财富，可能是儿女，可能是学业，可能是什么，反正总而言之有任何东西你看中它到一个地步，以至于你没有办法真的是像一个清心的人，除了神以外什么都不是你所爱的，不是你所追求的。我们往往是什么都爱，就好像不爱神，我们什么都要，就好像神是摆在最后的，什么都怕，怕没工作，怕没这个，怕没那个，就不怕没有神。这些都是当时犹太人所犯的罪。所以因此以赛亚呼吁他们说，你们深深的悖逆了耶和华，现在要回转归向他，要抛弃过去我们自己所造的，然后陷自己在最终的那些偶像，要抛弃了。所以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常常要呼吁我们做这样一个悔改的工作。那因此最后第八第九节他呼吁悔改的时候，先知也就预言亚述国将来的结局。对当时犹太人来说，一方面他们想要依靠亚述埃及来对抗亚述，就是因为亚述的力量简直是好像无可抗拒的。因此先知以赛亚 在这个时候，虽然有亚述国的军队还是非常强盛的时候，他已经先发出预言了，亚述是会毁灭的，你别担心这个亚述，他们要倒在刀下，但这个刀不是人的刀，有刀要将它吞灭，这个刀不是人的刀。他两次提到不是人的刀，就是说不是靠人的势力亚述国被毁灭，是神亲自毁灭了亚述。那当然我是说你整个以赛亚书往下看的时候，到37、38章的时候，你就看到那个历史发生了什么事，就是那个军队围困的耶路撒冷的时候，第一个是听到埃及有风声说埃及的军队出兵，最实质上是风声，埃及没有出兵，但亚述国军队就撤兵了。撤兵之后，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一件事情，身上的描绘就是说神的使者进入亚述国的军队营中，杀了18万5千人。是怎么个杀法？我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一个可能性就像一个瘟疫一样。总而言之，亚述国来攻打犹大国跟埃及的军队当中，18万5千人死了，对，亚述国立刻撤兵班师回朝，因为军队大部分都死了，赶快退兵，就这样。那个死，他用耶和华的使者到营中杀了18万5千人，就表示那不是人的刀，不是哪个国家把他打，就是一个超自然的一个力量毁灭了，一个刀叫做非人的刀杀了他们。那从那个之后，亚述国的国势开始衰微。所以事实上在以赛亚书30章这边，亚述国军队在包围犹大国的时候，那时是亚述国大概最强盛的时候，可是之后大概不到100年，大概70-80年左右，亚述国就灭亡了，从最强盛到一下子灭亡。从此以后亚述国在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过，就从历史当中消失了。所以在公元前600年左右，这个国家就没有了。所以这边先知以赛亚一方面是发出预言，宣告神已经在历史中既定的旨意，也强调神才是掌控历史的神，历史是在神的手中，不在人的手中。所以因此勉励这些犹太人，你不要只看当时他们的国势多么强，好像是你只能从别的地方找到帮助。他说历史在神的手中，亚述国虽然这么强，但我告诉你亚述国会毁灭，这个毁灭不是从人的力量人的刀来的，是从神而来的力量。所以他们的少年人要成为俘虏的，比如说被掳去做奴隶，然后这个国家没有了，整个亚述国这个民族也就从此分散在世界各地。到今天地理位置来说，亚述国就今天的伊拉克，可你要说亚述人是谁，那就很难说了，他们就没有亚述人了，就是他们分散在各地以后，没有单独的民族，没有单独的血统，因此地理的位置是今天的伊拉克，可是伊拉克人未必是以前的亚述人，没有纯种的亚述人，他们已经在历史中完全消失了。所以第九节说，他的磐石因为惊吓而挪去，他的首领必因大饥而惊惶。为什么？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有火在锡安，有炉在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说的。这个火跟炉就是指圣殿中有一个香炉，然后祭坛上有火，这是献祭给耶和华的意思，也耶和华的祭坛，耶和华的圣殿，耶和华的居所的。这位耶和华宣告，虽然亚述国现在是这么的强盛，可是他终将从历史中毁灭，而且不是被人的力量所毁灭，是被神所毁灭。所以虽然我们今天说先知在当时可能是一个像个孤鸟一样，讲了半天没人听，那为什么先知被称为先知，而且被后人好像这么样的尊崇？因为他们所说的事情在历史中完全应验。所以之前师母也曾经讲过，为什么神要先知以赛亚把这些东西写下来，变成一个白纸黑字的记录，而不只是口传的一个信息而已，而变成历史的记录。 那你知道以前的时候的先知有一些是没有文字的，譬如说先知以利亚没有留下任何以利亚的言论或者是先知书，以利沙也是没有任何文字的。可是后来的这些著作先知，像以利亚、以赛亚，像耶利米，像还有约拿，我们等等有十二个小先知，然后大先知有四个，一共有十六位是有著作的先知，但以理这些是神要他把他们的信息记录下来作为见证，而且同时这些信息是对后代像我们有提醒有教导的功能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有先知书。那先知以赛、以利亚了、以利沙这些人，可能神给他们的任务不一样，他们是服侍那个时代的人，因此他们没有什么记载下来的言论成为我们今天从他的言论当中来学习的，但是著作的先知写下来了。所以因此这个先知的信息在当时的人可能好像这个话从左耳进右耳出，当时人很多是不理会的，可是当事后这些先知的预言应验的时候，先知的话在某一些真正的信徒心中产生回响的时候，他们知道这个人是耶和华的先知。这是为什么先知的地位被建立下来的。耶利米他四十多年的服侍，真的是如果说今天是做牧师像他这样的话，我看所有教会都把他炒鱿鱼了。他从犹大国最后一些时间有时候还不错的情况下开始做先知，可是他怎么讲所有的君王都不理他，都不听他的劝，最后四十多年后他年老的时候犹大国灭亡，他坐在耶路撒冷城门外眼看着圣城被毁，被火焚烧，整个圣殿被毁，写下耶利米哀歌。他整个侍奉的结局是写下耶利米哀歌。所以以今天的角度，他绝对不是一个所谓成功的传道人，他没有大教会，而且是从大变小变到归于无有。可他为什么是先知？因为他讲的话虽然是沉重的，当时人听不进去，可是事后一样一样的应验。甚至他预言到犹大国灭亡，但是神管教犹大国之后七十年，犹太人要回来，回到耶路撒冷，回到圣殿。哇，当时的人想说犹大国已经完蛋了，没有了，可他说七十年后神要让他们回来。结果谁读到耶利米的话？先知但以理，但以理书第九章，七十年之后，因为但以理就是见证人，因为耶利米发出预言说七十年后回归的那一年就是但以理被俘虏到巴比伦那一年，他可能只有十八岁，十七八岁的少年人被俘虏到巴比伦，七十年之后但以理已经八十八八十九岁的时候，那但以理被国家灭亡了，但以理也在被掳人当中，他被挟持到埃及，最后是死在埃及的。因此耶利米书很可能是从埃及流亡的犹太人当中辗转的传来传去传来传去，最后是传到波斯王宫中的但以理手中。七十年之后他才读到耶利米的话，然后上面就写着说七十年后回归，我讲他屈指一算，巴比伦帝国灭亡了，现在是波斯王朝，刚好七十年。因此但以理在但以理书第九章发出一个祷告，神啊，你借着先知耶利米的预言会应验吗？如果会应验，那就是在我年老的但以理身上了。我们可以回去吗？我们有可能回归吗？就在那一年，波斯王下令犹太人可以回去重建圣殿，就是那年。所以为什么先知书到后来在犹太人当中看为极为神圣宝贵？因为他们所说的话句句都会应验的，因为历史在神的手中，不在任何王朝的手中，在神的手中。所以 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甚至传道人可以自称是像那个过去旧约的先知那样有属灵的权柄，但是有一些方面是类似的，就在侍奉当中，有的时候我们做的一些工作是真的像孤鸟一样，你做了半天说了半天，有可能很多人听不进去，但是我们必须做神忠心的仆人。那神的话是可靠的，是信实的。因此对基督徒来说，我想整个属灵的功课和学习，第一个就是说，如果我们只会从人那里求帮助而不懂得依靠神，不但是徒劳无功的，有的时候反而是自取其辱。就是说你从人那里想求得帮助，就人不能给你帮助，相反的可能 带给你更多的麻烦。我们常常在这个过程中求主帮助我们怎么样学习一个属灵的功课，知道单单的依靠神仰望神，但是信靠神的人不但是蒙福的，而且他会经历到神是可靠的。所以我刚举的例子，永光的那个陈董事长也好，很多基督徒都会做这样的见证，就是说当他完完全全依靠神的时候，神怎么样成为一个信实的神，让他经历到神真是有恩典。第二个呢，神有能力像狮子一样的大能能够来保护他的儿女，神也是像一个母鸟一样是蛮有慈爱的来呵护他的儿女。如果你认识神的这两方面，神的恩典神的能力，你就对神就更有信心。不然有的时候会觉得好像这个难处大到一个程度连上帝都救不了，你就小看了上帝的能力。我们心目中对神的认识，神太小了。神如果像狮子一样大有能力的话呢，他没有什么事情他做不来的。第二个，你要认识神是有恩典的，神是有恩典。越多认识神的恩典，越多认识神的能力，你就越懂得怎么样去信靠神依靠神。但当然中间有一个关键点，是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反复的几乎像牢牢叨叨的说的，那就是悔改。当你真诚的悔改的时候，神成为我们的帮助。至于那个欺压我们的那个力量，可能在某个情况下你看来是几乎是无可抵抗的力量，但是在神看来就跟埃及一样，就跟亚述一样，在神的手中来说那个算不得什么。神有能力来保护，就像母鸟保护他的儿女一样，就像狮子保护他的猎物一样，是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侵犯的，因为神说了才算，人说了是不算的。所以我们不要惧怕人多过于惧怕神，我们要信靠神多过于信靠任何人的力量。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真的是求主教导我们学习这样一个宝贵的属灵的功课。过去我们多少次深深的背逆了你，但如今你呼召我们回转来归向你。主，当我们愿意向你回转的时候，当我们向你发出呼求的时候，求主按着你的恩典和怜恤接纳我们的祷告，帮助我们就要像狮子保护他自己的猎物一样，就要像母鸟保护他的雏鸟一样。主啊，求主来带领我们，好让我们经历到你的恩典，也真正再一次学习怎么样做一个倾心祷告跟随主的人。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唱。